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我今天讲一个人物非常有趣，他是官三代也是富三代，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就读世界一流的名校。但奇怪，他好像很不争气这样，竟然间拿不到一张毕业文凭。更加奇怪，在没有一张文凭之下，竟然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也是公认为最出色的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和诗人。无可否认，他是一个盖世奇才，真的非常的犀利，成为中国最博学的一个人，被誉为300年来难得一遇的大师。但他也是一个历史悲剧的人物。何解呢？或者我们来看看这个人，叫做陈仁国。陈仁国生在湖南长沙，在1890年7月3日出生。他的祖父就是很出名的所谓陈宝箴。陈宝箴就是直隶布政使、兵部侍郎、湖南巡抚和浙江和湖北按察使，在清代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。曾国藩称他做什么？做 海内奇士。江水王称他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，是清末维新派的骨干。他的父亲是叫陈三立，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的传统诗人。他中举之后任职礼部，辅助父亲推行新政，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好朋友。但是更加难得，这位官三代、富三代的公子不喜欢玩乐，不喜欢奢侈，最喜欢读书，他简直是读书狂。1898年维新派失败之后，这个慈禧垂帘听政，陈宝箴和陈三立就被革职，不再在官场有份。陈三立索性就在家里面专心教养仔女，读四书五经和学英文。所以陈仁国的国学根底非常好。12岁的时候，父亲已经送他去到日本留学。1905年回来上海，在复旦工学读书，读德语和法语。毕业之后游学欧洲，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，剩下来的钱就来买书读书。求学16年，行万里路，足迹德国、美国著名的大学，包括德国的东柏林大学、瑞士的苏黎世大学、美国的哈佛大学。但最有趣的地方，他只为读书，不求拿到一张文凭，因为他不求学历学位，只求学问。他识20多种语言，他还学习物理、数学，真是一个奇才来的。1925年在梁启超大力推荐之下，受聘于这个清华大学。当时有很多人就觉得他又没有学位，又没有著作，靠人事入籍清华而已，以为他是一个无聊的人。怎么知道他在清华第一天他就为那些学生写了一副对联。他说：南海圣人再传弟子，大清皇帝同学少年。为什么？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就是梁启超，是南海圣人，他是康有为的弟子。而另一个导师就叫王国维，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，他们都是清华的老师。这样一来，所有清华的学师呢，所有清华的学生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，也都是溥仪的同学。哇，他一写完之后，这个全部的清华学生听来如沐春风。跟着他就写了几个字，前人讲过的我不讲，近人讲过的我不讲，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，我自己讲过的我都不讲，现在只是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四不讲。听来似乎太过牙刷，太过霸气，但事实上他的讲学就是这样，不叫人不服的。当时不单止学生蜂拥而来听，甚至教授都来听，包括冯友兰、朱自清、这个季羡林、季羡林、当时这个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，听他讲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。在中外学者当中，比我有这样的享受的国外的只有吕德斯，国内的只有陈仁国老师一人。所有学生称他做太老师，教授中的教授，公子中的公子。当时中国学术界分为两派，本土派和崇洋派，两派对立，彼此鄙视。 但无论哪一派都好，对陈仁国都是恭恭敬敬，因为他不单止国学好，称为国学大师，同时也是世界学术的权威。南文征就是这个陈仁国的学生。有一天他在一间日本餐馆吃饭，遇到一个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白鸟富吉和一班日本的历史学家，其中一个刚刚从中国东北回来，拿着一张中国地契，就说这个是300年前明末的东西，大家传阅赞叹不已，毫无异议。但传到南文征的手上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明末文件来的，是江水文件。白鸟听了之后就何以见得啊？南文征就说，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的纸，又厚又粗，不是明纸来的。钱是单位是用吊，这个清的制度。啊，白鸟听到哑口无言，好服气。于是就问他，你识不识陈仁国教授啊？南文征就说，他就是我的恩师。白鸟就说，怪不知得啦，怪不知得啦，有其师就必有其弟子啊。原来白鸟呢对陈仁国非常敬仰，他在研究中亚史的当中遇到一些问题，无论国内国外的学者都不能够为他解答，直至到找到陈仁国的时候问题才解答。他就很慨叹说，如无陈教授的帮忙，可能至死也不解。陈仁国30岁都还未结婚，他父亲就为他婚姻大事操心，在好友赵元任撮合之下，就与清末名人这个唐景崧的孙女结合，才子佳人，相见恨晚，1928年结婚，生了3个小孩，都是女来的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不平沦陷，父亲就忧国忧民，发梦都挂着打日本仔，打日本仔。他开始绝食5日之后愤愤而死，陈仁国非常的痛心，国事家事难以承受，他就患上了眼疾。本来他可以立即进入这个不平医院治疗的，可以得保视力的，但他怕久留不平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，毅然放弃这个医治的机会离开不平，结果他余生只用了一只眼。他带着家人涉足11省，搬过10次家，4次漂流，直至到1938年呢，就在西南联大任教。当时有同事叫刘文典，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一向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了，他嗱嗱声就飞跑逃命，但一见到只得一只眼的陈仁国，他嗱嗱声停下来，扶住陈仁国走到安全的地方，边跑边说话，保存国粹是最重要的。一个咁自私嘅一个刘文典啊，尚且识得珍惜呢一个国粹，真系难得。1939年，牛津大学聘佢做国汉学教授。喺去英国途中，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，佢被迫居留喺香港，就俾日本人捉拿住。日本学者嗱嗱声知道消息之后，就写信要求唔好糟质呢个陈教授。佢当时十分穷困，佢最大嘅梦想就系希望自己嘅女可以有碗白饭食下。最后日本兵来到了，带着面粉来救济，他坚决不吃敌人的东西，可见他真是一个有骨气的爱国志士。日本人拿了40万元请他去东方文化学院教书，他冒死拒绝，牺牲了他的家人和他个人的幸福。1942年日本人再次请他去到沦陷的上海教授，他又拒绝。但在艰难的日子，他用一只眼完成了这个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论稿》这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为了医治他的眼病，再次去到牛津任教，但可惜为时已晚，到步之后医生证明他双目失明，他辞了这个约书返回中国，希望继续教学培育人才。1948年解放军包围不平，蒋介石派胡适、傅斯年劝他去台湾，多次邀请他都拒绝。1944年他也都拒绝毛泽东邀请他入国的要求，他只求学问不问政治。但他虽然不问政治，政治就缠到他身。文革的时代他被打成为这个打倒的对象，虽然他有病双目失明，但造反派没有放过他，工资被冻结，被批斗，太太被打到重伤。陈仁国的学生刘哲宇站出来代他受批斗， 他说能够为恩师 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。1962年他跌亲断了骨，要长期睡在床上。1969年他所住的地方是简陋到污糟到连乞衣所住的地方都不如。他既然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人看来就应该是没了斗志了，但他竟然是靠着一个助手的帮助写了几本巨著。1969年10月7日在极之痛苦无奈之中离开了人世。45日之后他太太也都随他而去。在中国近代历史里面，陈仁国这些这样的知识分子呢，真是呢好少好少见。但遇到一个这样的待遇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啦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